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好，那么律法是外迁的，我们知道律法是给谁的？是给以色列人的，没有给外邦人，给以色列人。为什么给以色列人？以色列人觉得说我们守得好律法，我们要遵行神的话。好了，然后律法就来了，就外迁了。外迁以后，律法来了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，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能因为守律法成义。所以神就把恩典带来，主耶稣就来了。主耶稣来了做什么呢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还是要因信称义，还是回到神的旨意里头去，要人信神而称义。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全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你看神在这里是用忍耐的心来宽容我们原来先时所犯的罪啊，就是你在没有接受主耶稣以前你所犯的罪，神都宽容了，这叫恩典。因此这是从恩典来，因此主耶稣就不能够定这个妇人的罪，看到没有？要宽容他。如果主耶稣定了他的罪，那就不叫恩典了，这就不叫恩典了。恩典就是不定人的罪，是宽容人先死，就是原来所犯的罪，是要宽容你，让你接受主耶稣。如果你不接受主耶稣，那当然就要定罪，对不对？神要把恩典给你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讲，信主耶稣的人就有永生，不信主耶稣的人就得不到永生。信主耶稣就是因信称义吧，又是回到是原来亚伯拉罕那个时代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清楚什么叫做律法是外添的，本来没有的。添的目的就是好定人的罪，对不对？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啊，律法来的目的就是要定人的罪，使人知道我做不好，所以就不能凭行为称义了，一定要凭什么？信，因信称义。那么信念是相信主耶稣你能称义，信子的人就有永生，信子啊，就业就是相信神，相信神。所以亚伯拉罕相信神，他就是一个义人，挪亚也是一个义人，就是信，好不好？所以信就是我们和神中间的一个关系，新约今天是我们和主耶稣中间的关系，你相信。好，我想这就是第一个恩典时代和律法时代的不同。哎，要知道律法时代又为什么又有的，又有律法时代，好不好？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律法一事无成，那就是说不是律法不好，是人守不好律法，真什么好地方。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讲的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好像我们说过，就是妇人这一件事情，如果主耶稣定了他的罪，就造成了宗教的定罪和政府的罗马政府的定罪发生冲突了啊。那么现在主耶稣避开了这些了，他没有说到这方面，他没有说到这方面啊，就是说定他的罪把他打死，所以说没有提到这个。感谢神，这是神的恩典，里面所有的难处都过去了，所有的试探所以说都胜过。好，那么今天啊，我看 啊，对，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请我们注意，这里有两个成全。现在要请你用原文编号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
一个是要成全，
对对对，好，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，那么第一个成全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。第二个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弃，都要成全。你看这两个成全是不同的，请你先查一个四一三七是什么意思，请你翻字典查四一三七。对，四一三七是充满的意思，充满，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充实也可以，要把它充实了。第一个字是充实的意思，第一个字。那么再请你看第二个字，一零九六，这个字我们中文有一个翻译叫做成就，成就，这个意思就不是充实了，就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要，神的话都要成全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罗马书的第七章，罗马书的第七章十二节，罗马书是第七章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，看到吧？律法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良善的，请你再读十四节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什么？属灵的。好了，律法没有错，律法是外天的，但是律法是神的话，一定是公义的、圣洁的、良善的、属灵的，因为从神来的都是这样，不是律法错了，是人错了，人要凭肉体守律法守不好，所以主耶稣来不是要把律法都废掉，就是不要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既然律法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每一句话神都要成就，一点一话神都要使他成就。但是有一点，因为律法，主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充实它。就是律法只从文字上外面的律法来看，外面的文字的律法看还不够充实，不够充实是人的问题，不够充实人的问题。你看主耶稣在下面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请你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，你们今天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不可奸淫是律法，外面的律法，里面不可以动淫念是什么？那就是把它充实了，看到没有？就叫充实了。好了， 我们看这个充实，我们要请读一点希伯来书啊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，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章，希伯来书，好，请我们读第十节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好了，你看看现在的律法到哪里了？到心上了，看到没有？在旧约的时候，律法时代，律法是在外面，在主耶稣来了，律法到哪里了？到我们里面了。所以就有里面的律法和外面的律法，看到没有？摩西的律法是外面的律法，不完全，不充实。那么到了新约，主耶稣来，律法在里面，现在就充实了，看到没有？不是你外面收好了，那你心里还没守好啊。所以主耶稣来了是里面的问题了。那你说基督徒今天有没有律法啊？基督徒没有外面的律法，基督徒有哪什么律法？里面的律法有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律法，圣灵在里头就是律法，神的圣灵在里头就是律法。所以保罗说他有律法，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一节，九章二十一节，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怎么样之下。不过这个律法不是外面的律法，不是摩西的律法，看到没有？是基督的律法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就一个问题的是，里面的律法和外面的律法了。大卫什么守外面的律法？他是守外面律法的，因为不废掉，看到没有？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对于律法里面的外面，就是摩西律法里面所说的道德的那个水平，道德的律法我们都守了，不但守还比较高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在旧约的时候，十条诫里头有一点不可杀人嘛，主耶稣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那么主耶稣说不可恨人，你看高不高了？把律法充实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是有里面的律法和外面的律法不同，以色列人和文士法律上是抓住外面的律法，他们守不好。今天主耶稣给他们讲的时候，主耶稣是要把恩典的恩律法带给他们，里面的律法给他们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在这个时候我看那个妇人啊很可能接受了里面的律法了，所以才主耶稣才说从此不要怎么样在他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个我们说的律法和恩典，第二个说的宗教和真知，第三个我们说里面的律法和心里的律法不同了。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弟兄问的，在大卫这个时代，在律法的时代，好不好？有一批人像大卫，他是活得更高了，好不好？他一心称义了，他因为信神啊。好，现在我们读一点那个旧约吧，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，第十节， 神啊，求你为我操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你看大卫活了一个生活叫里面的生活，看到没有？虽然外面有律法，他里面了啊，里面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你看到没有？在大卫的时代，圣灵还在他里头做工，又是了灵。不过那个灵不是像住在我们里面，长期住在里面啊，因为他和神的关系，神的灵在他里头有做工的啊，所以他是相信神的，我相信他就是一心诚意的啊。所以圣经里讲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啊，在任何一个时代，我都相信一定还有人一心诚意的，在任何一个时代啊，就是他是完全相信神，神就称他是义人，这是神的目的啊。最后我们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，请我们读第十一章第六节，就是昨天我们国际学生在这里读的第十一章第六节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就是因信称义的路了，必须信有神。那个有神这个字是中文翻译的不好，你看有神原文的意思就是必须信他是 He is 就是神的能力了， Almighty 文。所以你到神面前来，你不是说相信宇宙中间有一位神，这里是说你要相信他是 Almighty， He is Mighty One， 他有权柄，你一定要相信这一个，要不然还就是相信这一个。因为他没有孩子嘛，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孩子，但是他还没有，他就相信神的话了，神就说这是你的义。你看到没有？要不然还没有孩子以后怎么迦南地，他怎么有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，都是都没有啊，连个儿子都没有啊，他相信了神的话，这是他的义。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啊，神是，而且要相信神一定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只要你是心里去寻求上，那么今天如果一个人他是真正去相信神去寻求神，神一定会赏赐他，好不好？继续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，我们要从第十二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第二十节，十二节开始读，他读到二十节。
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法利赛人对他说，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耶稣说，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你们是以外貌 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，就是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，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。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，我是为自己做见证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。他们就问他说，你的父在哪里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，若是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这些话是在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，也没有人拿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
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上一次我们读了，那是借着文士和法利赛人用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主要他们是要试探耶稣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常常受人的试探。我们上一次我们说过，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守律法的，他们愿意在律法的里面，所以他们就拒绝了恩典。恩典是主耶稣带来，他们拒绝恩典，他们愿意在律法里面。所以上一次我们说到这个妇人，当时是犹太人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按照摩西的律法。但是主耶稣是带来恩典，恩典就不能够把人用石头打死，都有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要宽容我们原来犯的罪，这是恩典。恩典就是宽容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转过来接受神的恩典，神不定我们的罪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神的恩典，那我们就要被定罪。所以这个妇人没有被定罪，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但是你回去不要再犯罪啊。因此我们就看见这有很大的一个矛盾，是律法和恩典中间的矛盾。我们说的律法是外面的律法，不是里面的律法。因为今天基督徒也有律法，但是我们的律法是在我们里面，不是在外面。我们的律法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教导我们在凡事上，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，是今天的恩典时代的啊，不是在外面我们要去守一个律法。所以犹太人他们是守律法的，那么主耶稣胜过了他们的试探，他们是想用摩西的律法来把这个妇人打死，但是最后在摩西的律法下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定罪了。主耶稣是说，你们谁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先拿石头打他。结果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摩西的律法定罪，他们是要用摩西的律法定妇人的罪，结果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摩西律法定罪了，所以他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拿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，他们就走了，一个一个从老道上都离开了。那么完了以后，剩下这个妇人，主耶稣也没有定他的罪，但他就告诉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主耶稣说完这些话以后，今天我们读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主耶稣转过来就对众人讲，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什么叫做众人，众人就是从全世界各地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犹太人，这种人叫做众人。主耶稣就对他们讲了，我是世界的光。那么主耶稣来就是来做光，主耶稣来就做光。神在创造里面，神在创造里面，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知道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神要给人的首先是光，神给被造的首先是光， 这是在旧约的创造里面。新约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给人的也就是光，一开始就是光。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，那里就讲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主耶稣呢也是把光给人，因为如果没有光，人就在黑暗里面，人就看不见。所以犹太人没有光，他们是在黑暗里面，他们什么都看不见。那么光是做什么的？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读以弗所书第一章。十八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认识神，要看见神给我们安排的各种的环境，没有光是不行的。没有光，我们在黑暗里面，我们总是和人作对，和环境作对，丈夫和妻子作对，妻子和丈夫作对，父母和儿女作对，没有光。所以十八节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这个照明，这个照字在原文就是和光是一个字根，只有光能够把我们照明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里面，请你千万不要忘记一点，就是要常常求神光照你。主啊，求你光照我，我实在是瞎眼的，我实在是看不见的，求你光照我。因为一个人如果被光照了，他就会谦卑了，他就不会骄傲了。一个人被光照了，他就会认识他自己了，否则他不认识他自己。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。十三节。十三节。凡是受了遮蔽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以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光的作用就是显明。就是你看不见的，现在你看见了，这个叫做光。十四节，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是需要光照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在光照的里面，没有光，他在黑暗里面，他就有许多的忧虑，他有许多的重担，他有许多的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在黑暗里面，他看不见。如果他有光，他就没有惧怕了，他就没有顾虑了。他光的里面，他就看见一切都是神在那里管理，神在那里做主，他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不管在大的事情上，在小的事情上，在我们个人的前途上，在侍奉神的事情上，都必须有光。因为光和生命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十二节，这里有一句话，就要得着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光和生命是连在一起的。既然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就应该有光。 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光，那就是因为我们肉体太强了，肉体太强，我们拒绝神的光照，我们拒绝。那么光不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个光，这是太阳光。那么还有一种光，就是这里说的光，是照明心中的眼睛。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，那个光是照明我们里面心中的眼睛。所以我们里面的眼睛没有光照，我里面就是黑暗的，里面看不见，都是外面看的，看不见。外面我们的眼睛我们都可以看见，但是我里头的眼睛看不见，就是属灵的事情我不清楚。没有光就是我属灵的事情我不清楚，我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我应该怎么走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有的人因为没有光，他去找人啊，去问人，这就是错了。在旧约的里头有先知，在新约的里头没有先知了，没有先知。那么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了很多次的，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一章。十三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，就是旧约的先知到新约没有了，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，没有先知。我们所说的先知，就是有职分的先知。新约为什么没有先知？因为在旧约，人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人里面没有圣灵住在里面。在新约，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神的生命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神直接在里面来教导我们，这是新约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外面有一个先知。当一个基督徒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你不要去问人，你首先要问神，因为圣灵就在你里面，你要问神。但是今天很多人，很多基督徒啊，你有任何一个问题，他不是先问神，他是先问人。但是人的答案很多时候会错，很错。你千万不要随便相信人跟你说的话，就是人他跟你讲了，你认为这个人很说理，跟你讲了，你还得要回去问神，看看他说的话对不对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在上海，这个弟兄是在一个出租汽车公司做会计的，他的薪水，我记得不错的话，离现在七八年以前，每一个月他是5000多人民币，这是很高了。而且他的孩子生病以后，还有医疗保险，就是在都给他负责任的。但是这个弟兄，因为他工作和人中间的关系处得不好，所以他就不大想在这里工作，不愉快。他没有先去问神，他就想我这里要怎么办，就有人跟他讲，他说有一个老姊妹很疏灵，神常常跟他说话，你可以去问他。他就去问他，这个弟兄就去找他了。找他的时候就告诉这个老姊妹，看着上面，告诉这个老姊妹的时候， 这个老姊妹就说我们两个跪下来祷告，他们就跪下来祷告了。这个老姊妹就把她的手就按在这个弟兄的青年弟兄的头上，就说主耶稣他不想工作，这个地方不愉快，他想离开，你的旨意究竟是如何。讲完以后这个老姊妹就自言自语的在讲了，哦，主耶稣说你可以离开，就说你可以离开了。那离开以后这个弟兄就说，那我离开以后我还有工作没有呢？他又说，主啊，他离开以后他有工作没有？所以就他就说，哦，主耶稣说主会给你安排一个工作。哦，这个弟兄啊因为就相信他的话了，就把工作辞掉。等我去见他的时候，见到这个弟兄的时候，大概有半年没有工作了，这个人的精神都要崩溃了，找不到工作。后来他曾经很勉强的去找了一份工作，是在上海很远的一个郊区，一个月只有500块钱，他为了生活他不找不行啊。这个就是相信先知的话，没有去寻求神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今天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的光就在我的里面，我里面有生命吧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这个生命会把一切的事情向我显明出来。我要追求，我往里面去问主耶稣，去问神，神会给我光照。所以今天在新约和旧约是完全不同的，完全不同的。那么我们和神中间应该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，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很深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去认识神，否则我们就会落到外面的律法上去了，就是问人了啊，律法就是问先知啊。但是你知道律法时代的人里头没有生命啊，里面没有圣灵啊，他只有问外面的先知啊。所以律法时代是恩典时代是绝对不同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因为说到主耶稣就是世上的光，他来就是世界的光。为什么他做世界的光？因为整个的世界都在黑暗里面。世界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我们知道就是系统，就是撒旦控制下的这个系统，全世界的人都是在撒旦的权势下，所以眼睛都是瞎的。我们说眼睛不是外面的眼睛，是里面的眼睛，看不见。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不知道是神把主耶稣差遣来，他们也看不见主耶稣来是把光带来，都看不见，在黑暗里面。而因此主耶稣就在那里讲，我就是世界的光。那么这里也刚刚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他们要拿石头打死这个妇人以后，主耶稣就说我是世界的光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要拿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时候，主耶稣在那里就是光，因为主的话的光光照他们，他们自己认为他们都是罪人，律法定了他们的罪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先打这个妇人，因为这是在光的下面，在光的下面。所以主耶稣在当时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把永生赐给人。但是从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看见，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进到我们里面，因为要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圣灵才进来。但是生命已经有了，主耶稣在地上他就可以赐人生命，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，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就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好，或者我们把约翰福音第十章读一读，27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，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请你看见主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这个赐给他们永生在原文是用的现在时，不是将来时啊。你看英文里面就写的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能赐人永生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门徒一个一个都在改变了。你记得那个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税吏长撒该吗？他不是爬到上树上去看主耶稣吗？主耶稣说话他就从树上下来了，他马上就说我讹诈谁我就赔他四倍，我把我一半就给穷人。你看他改变改变改变，为什么改变？主说我能赐给他生命，有了生命就有光，他就看见我亏欠别人，亏欠别人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没有光，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对，实际上我们常常亏欠别人，我们亏欠别人，我们良心有的时候是没有感觉。一个基督徒有光，他的良心一定有感觉，他觉得是良心常常会责备他。所以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，凡事受到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责备是良心在责备我们啊，责备我们是良心责备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活在光的里面，每一件事情都要来在光的里面来看。如果不在光的里面来看，我们就是在黑暗里面。显明这一切的就是光，那么光是从生命来啊。因此我们今天在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他是光，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但是犹太人是在黑暗里面，他们拒绝主耶稣的光，他们不愿意到主耶稣那里来得到生命。因为主耶稣曾经告诉他们要他们来得生命，但是他们不愿意。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节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你看到没有，主耶稣愿意把生命赐给人，但是人不愿意到他那里来得生命，犹太人不愿意来得到生命，所以他们就没有生命的光，他们就在黑暗里。主耶稣在第五章这样讲了，现在在第八章又这样讲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，这就说明他们都是在黑暗里。因为他们在黑暗里，所以他们就拒绝主耶稣的见证。你看下面他们怎么讲呢？十三节，法利赛人对他说，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，不真就是不真实，这是他们拒绝主耶稣的见证。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见证是为神做的，而且主耶稣他在地上做见证是有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他的见证是真实的，不是不真实。你犹太人看不见这个见证，因为他们没有光，所以他们就拒绝了主耶稣的见证。你看十四节主耶稣说，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。主耶稣为自己做见证，为什么他的见证是真的呢？底下就讲，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，是神差他来的，所以他就知道他是从哪里来，最后他要回到天上去，这他知道。 所以他的见证是从天上来的，不是从这地上来的。使徒节，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，就是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，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，还有差我的父与我同在。这一句话，那个判断第七章的时候，他不过是人，他不过是木匠的儿子，他不过是拿撒勒的耶稣，他不会是先知。拿撒勒或者说加利利怎么会有先知呢？他们是从外面来看，他们觉得王的后代，主耶稣如果是王，是应该生在伯利恒，不应该是从加利利出来。但是主耶稣正好就是降生在伯利恒啊，所以他们是从外面来判断主耶稣。外面，也就是说他们在黑暗里面。一个在黑暗里的人，就是从外面外貌来看人，外貌来看人。这个我们人都是这样，我们都是以外貌取人。外貌取人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认为这个人不错，那我就很相信他，这是以外貌取人。那么有外貌取人事情就很多了，很多了。如果我觉得你这个人我是看不上眼，或者我觉得你这个人不好，我觉得人你这个人哪些地方不行，那我在一切的事情上我都否定你，我就觉得你不行，都是看外貌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学一个功课，我们不是看外貌，我们一定要看里面，要看那个实际的东西。今天我们看人，我们一定要看他实际里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。我们和基督徒中间的来往，也要看他里面那个生命，什么生命，那个生命是好的，人的生命都不好的，都不好。所以我们不能看人的外貌。主耶稣在这里讲他的见证，是因为有神与他同在。所以十七节，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。我是为自己做见证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。所以主耶稣说他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父在子里面，子也在父里面，神与主耶稣同在。所以主耶稣的见证是从神来的，神也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知道有一个数字叫做二，二这个数字就叫见证的数字，因为至少有两个人才能做见证啊，这是二。因此主耶稣说他的见证是神也为他在做见证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。犹太人拒绝主耶稣的见证，因为他们没有光，他们是在黑暗里。十九节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的父在哪里？因为主耶稣说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为我做见证。他就说，你的父在哪里？他们不认识主耶稣，他们一定不认识主耶稣的父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，若是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我们知道今天人怎么能够认识神，认识父，一定要通过主耶稣去认识神，不经过主耶稣，没有一个人能认识父啊，认识父。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好，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十八节，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谁也没有看见过神，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，把他表明出来。我们还有一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，我们读第九节，或者从第八节开始读。非礼对他说，求主耶稣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非礼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了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既我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腓力是主的一个门徒，他求神主把父显给他们看，所以耶稣说，人看见我就是怎么样，看见了父。所以我们认识父是经过主耶稣才能够认识父，这个叫做属灵的认识，不是外表的认识啊，不是外表的认识。我们记得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怎么样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认识父一定是通过主耶稣，但是犹太人他们拒绝主耶稣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经过主耶稣去认识主耶稣的父，所以他们就问他，你的父在哪里？他们根本不认识。感谢神，今天我们能够经过我们相信的主耶稣，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父，我们也常常在父的面前祷告，在父的面前祷告，主耶稣也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经过主耶稣，我们能够认识父，我们能够认识父，我们就看见整个这个救恩是父为我们预备的，在万古以先就预备了这个救恩，就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道成肉身，来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我们靠着主耶稣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，我们也就认识了我们这一位父。但是这个认识不是眼睛的认识，这个认识是我们里面的眼睛的认识，属灵的认识，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主耶稣叫长子，我们叫做众子，对吧？我们才知道，那么长子会把我们众子都带到荣耀里面去。既然我们所有一切属灵的祝福都是神借着主耶稣给我们的，今天在主耶稣以外神没有祝福，神不给人任何祝福。为什么？因为父爱子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了。万有都是在主的手里。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，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，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你看到没有？万有啊，所有属灵的祝福都在主的手里啊，什么交给他了？我们只有经过通过主耶稣能够认识父，通过主耶稣父所有的祝福都是通过主耶稣给我们， 在主耶稣之外没有祝福，所以任何宗教都是错的，佛教是错的，因为它没有经过主耶稣，对吧？伊斯兰教也是错的，因为它没有经过主耶稣，所以必须一切是经过主耶稣。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为什么神听我们祷告？因为是主耶稣的名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，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祷告，现在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。因为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神就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给我们，不只是外面物质的东西，因为人现在都追求外面的东西比较多，人的眼睛也看外面的东西啊，我每天吃什么喝什么，衣服我穿什么，房子我做什么住什么，我们都看见这一方啊，我们看见这个一祷告神就听了，你看房子也有了，衣服也有了，孩子的学校也有了，哎呀各种都有了，都是看外面。但是今天更重要的不是外面，是里面属灵的祝福，那是生命的长进，这是非常重要。生命的长进不能够离开主耶稣，因为万有都在他的手，祝福是在他的手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读约翰福音第八章，十九节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的父在哪里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，若是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，也没有人拿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。这里说是在殿里的库房，库房是一个圣殿里面一个公开的地方，公开的地方，主耶稣是在一个公开的地方教训人的。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马可福音十二章，四十一节，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，耶稣对着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，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啊，就是坐在库房那个时候，你看这个四十一节的银库，就是我们约翰福音的这个库房啊，那个编号是一样的，那个是个公开的地方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到那里去投钱去奉献，投在库房里头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啊，投在里头。所以主耶稣教训人就是在库房这个地方，是公开的地方。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公开的教导，这些人本来想去抓他的，为什么没有人去抓他呢？他公开在这里教导，那就是因为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到，谁也现在不能够动他啊，他的时候没有到，谁也不能动他。好，现在呢我们要从第二十一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三十节。
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要去了，你们要找我，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犹太人说，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，难道他要自尽吗？ 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从下头来的，我是从上头来的，你们是属这世界的，我不是属这世界的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他们就问他说，你是谁？耶稣对他们说，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，我有许多事讲对你们，判断你们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，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，我就传给世人。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
那么我们看，从耶稣在21节就开始讲，我要去的地去了，你们要找我，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我们一定要看见主耶稣说这句话，那是他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完成救赎，要进入十字架啊，要钉死，要埋葬，要复活。所以他去的地方，因为犹太人拒绝恩典，主耶稣来是把恩典带给人，他完成神的救赎就是要把恩典赐给我们。经过主耶稣的救赎，他流血来洗净我们的罪，经过他的死，他把生命赐给我们，经过他的复活，他把圣灵赐给我们。因此主耶稣说，我要去了，你们也找我，你们也找不到。这里说你们要死在罪中，就是说犹太人拒绝主耶稣的恩典，拒绝救恩，所以他们要死在罪中。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死是从罪来的，因为人有罪才有死，所以他们就要在犯罪的里面死了，或者叫做死在犯罪的里面，就叫死在罪中。22节，犹太人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，难道他要自尽吗？你看这都是没有光，看不见啊，所以就想他自己要自杀吗？为什么他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呢？23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从下头来的，我是从上头来的，你们是属这世界的，我不是属世界的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特别要请我们注意第24节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这个字是原文没有的，就是说应该原文是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我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就是神的名字，神的名字就叫我是。所以我们在这出埃及记第3章的时候，摩西就问神说，以色列人如果要我们问我们，你的名字叫什么名字？神就说，我的名字就叫我是啊，英文的翻译就是 I am that I am， 我就是。为什么神说他是呢？因为他是至高者，因为只有他才是至高者，宇宙中没有第二个至高者，他是全能者，没有第二个全能者，所以他说我是，他是自由拥有的，也只有他才是，所以我是就是神的名字。那么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就讲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就说你们不信我是神的话，你们就没有第二个救恩了，你们就必须死在罪中，好不好？那意思就是说没有恩典再给你们了，你们就永远在罪里面死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律法最终是把人害死，因为他拒绝了恩典，他就看见外面的律法，他才去守律法。所以律法是文字的东西，是死的东西，这是外面的律法，我们里面的律法是活的。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我们的律法是在我们里面啊，上次我们讲那是活的，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 那就是我们的律法啊。因此犹太人他们是拒绝主耶稣，不相信他是神，所以就没有第二个救恩，对于他们没有第二个恩典了，他们只有悲悲惨惨的永远死在罪的里面。25节，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。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父在哪里，因为他们看不见，那就是第19节。现在他们就来问说了，你是谁，问主耶稣。主耶稣就告诉他们，我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。主耶稣从起初就告诉了他们他是谁。但是他们不接受啊，他们不接受。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5章。17节，约翰福音第5章17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也就是说，在第5章主耶稣就告诉他们，主耶稣就是神，父就是神，他的父就是神，已经告诉他们他是谁了。但是他们反而要杀他啊，他们要杀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人病人，他们说他不守安息日，就是第5章。好，这是主耶稣早就说，我原来就告诉你我是谁。那么我们再读一次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的第6章。38节，约翰福音第6章38节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那么这里主耶稣也告诉他们，他是从天上来的。你看到没有？你是谁？他们问他，主耶稣说，我就是原来我给你们讲的，这是原来就讲过，5章也讲了，6章又讲，我是从天上来的啊，是神把他差来的。好，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7章。28节，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，你们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，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到我来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也告诉他们了啊，他是谁，他是神差来的，他是从天上来的啊，主耶稣早就告诉他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第8章的时候，第25节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是谁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。那么我们刚刚读了5章6章7章，主耶稣都告诉他们，起初我就告诉你们我是谁了。比如说他就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但是他们要想杀他。26节，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，判断你们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，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，我就传给世人。他们不明白耶稣是主的父说的， 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呢，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二十六节，主耶稣对于犹太人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他们，要判断他们，就是要审判他们，要指出他们的错来。但是这些主要说主耶稣要指责他们的错，要判断他们的，这些都不是从主耶稣自己来的，都是从父那里来的。所以这里主耶稣在二十八节就讲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呢，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那主耶稣就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了。他们问他，你是谁？他是神差来的。主耶稣说，有许多话我要说你们，要告诉你们，要指出你们的错来，但是这都不是我要说的，是父要我说的啊。这就告诉他们，是父要我说的，但是你们现在不明白我的父是谁。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你知道我是，那就是我是神了，没有基督两个字，你知道我是，而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。主耶稣就是这么绝对，他做的每一件事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从神来的。这是一个我们的榜样，因为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事，我们说的很多话，都是我们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们没有回到里面去问一问神的圣灵的话。但是我也知道，有极少数的基督徒，在他们属灵的经历里面，他们能够说他们和里面的圣灵是合一的。为什么能够和圣灵合一？就是他们能够说每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，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，那个源头都从里面出来，而不是从外面出来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一种的基督徒，他有一个至圣所的经历。我们知道圣殿要分成外院、圣所和至圣所，那么这种基督徒是活在至圣所的里面，因为至圣所里面没有灯台的亮光，至圣所里面只有神自己在那里，所以它不是有眼睛看得见的亮光，它是里面的光，因为直接神和它同在啊，直接神和它同在。所以你看我们这里有两本书，一本是与神同在，一本是与神同行，这是两个人的经历。你去看看他们在主的面前那一个属灵的深度，我们就看得出来。今天我们也要追求这条路，就是我们要说的话，我们要做的事，一定要从神出来啊，出一神。就像主耶稣，主耶稣是我们的一个榜样。所以底下就讲二十九节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。主耶稣常常做神所喜悦的事，我们今天也应该常常做神所喜悦的事，说神所喜悦的话。这是我们今天，只有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独生子，他能够绝对的这样来讲这样的话。而且这一个见证，这是他的见证，是说在犹太人的面前，因他这样的话说了以后，因他话语的能力，你看底下就讲，就有许多人信他，他们信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耶稣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啊，带着能力的。他在这里没有把他自己举起来很高，他是谦卑的，他是把父摆在最高，他是荣耀父，就是我所做的一切，就是父要我做的。
来得这样高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三十一节，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自由。那么这一句话，请我们注意，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一点问题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常常是三三零六。如果你要翻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，这一个字的意思，三三零六的意思就是住在里面， remain 或者 abide， 三三零六。所以这句话就是说，你们若住在，遵守这一个字，在原文也不是遵守，你看这个原文编号的原因是用的，用了一个 I， 原文的意思是印在里面，印就是不是遵守 I N 印
就是
刻印，不是印，英文的印 I N， 英文的 I N， 印吐哪里，印我在哪里，
英文
哦印印好不好？那么就是说，我前面一个字是常常是住的意思，后面是印，就是我住在，住在哪里？住在我的道，就是主的话里面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今天要住在主的话里，所以叫 remain 或者 abide in the word of Jesus Christ， 要住在主的话里面。什么叫住在主的话里面？就好像你住在家里，你不要离开啊，你天天都在家里，你住在主的话里面，你天天都在主的话里面。我们需要主的话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，对信他的犹太人讲，请你记得这一句话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讲的，不是对不信的犹太人讲。你们若住在我的话里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真是的意思就是真正是我的门徒，实实在在就是我的门徒。今天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不是住在主的话里面，常常你是住在你自己的思想里面，你住在你感情的里面，你住在你个人的自由意志里面，你不要神的话，从实际来讲，那个 reality 来讲，你就不是基督徒，看到没有？你就不是主的门徒。如果主的门徒是一定要住在主的话里面，也就是说你常常有神的话，有主的话。主的话在哪里啊？主的话一个是在圣经里头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花时间读圣经，而且要把圣经读好，读准，读熟，读准就是我们要用回到原文去。你看，就把这一句话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原文就不是这个意思了，就是要住在他的话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把圣经读好，还有读熟，就是一定要背一点圣经，要背一点圣经。好，常常你有背了圣经，神的话就在你里面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空的时间，我们都浪费掉了，啊，我们都浪费掉了。那么这个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见缝插针，那就是看你能不能够利用你那些空闲的时间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空的时间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时间来背一节圣经，不要多。假如你一天能够背一节圣经，你看你一年要背多少圣经。你有了神的话，你背在里面，你就会住在神的话里， 因为常常神的话就能提醒你。底下一句话就很重要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什么叫做真理呢？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。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那个道子原文就是话。什么叫做真理？神的话就是真理。你如果住在神的话里面，你就在真理里面，你就在真理里面。真理一个是在圣经里面，另外神的话是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，圣灵对我们说话。这个就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。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。但保惠师就是父依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将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你看，圣灵要叫我们啊，叫我们想起主的话。主的话是圣经里面，我们要把它读熟，但是圣灵还会把这些话来提醒我们，来教导我们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基督徒要住在主的话里面是两个方面。一个，外面有一本圣经，这本圣经就是真理。所以今天我们，你不要说哪一个传道人他讲的东西，你一定要把他所讲的东西用圣经来怎么样对照。如果他讲的东西不是圣经里的东西，是他自己的东西，没有圣经的根据，那你要小心了啊，要小心。所以有的人来问我，他说某某传道人这样讲，你说对不对？我说那你可以问他，你讲的这一个这句话有没有圣经的根据？如果有，请你把圣经找出来，有圣经的根据我就相信了，没有圣经的根据你要小心。好，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，这一本圣经就是神的话，那就叫真理。我们在哪里都坚持这一本圣经，不能改变。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就错了，耶和华见证人他是根据他们的道理来把这个圣经重新翻译过一次，重新翻译，里头有很多东西都不是圣经里的东西。摩门教也错了，摩门教有摩门经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根本不是用圣经，也错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这一个读经，这个我们这人的这里的读经，那就是说，不但是要读圣经，而且要把它读准，要回到原文去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把真理弄清楚，大家来追求，要把真理弄清楚。啊，好了，神的话就是真理，就在这本圣经上。神的话第二方面就是圣灵在住在我的里面，圣灵会在凡事上教导我。那么我在做每一件事，说每一句话，我一定要回到里面去，回到里面去看我这句话，我要说的这句话，我里头平不平安？我要做的这件事情，我里头平不平安？如果里头良心不平安，我里头受到责备，我这句话就不要讲了。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了自己，控制不了自己，当你一生气，马上你的东西就出来，你不能回去，你看到没有？你不能回去，你不能回去看看里头平不平安。我这句话，结果话一出来以后后悔了。为什么？你这句话一出来 就影响到对方了，啊，就影响对方了，啊，对方也有话对你讲，两个人就 argue 了，吵起来了，啊，你吵起来到最后，生命会责备你，啊，责备你，你失败了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没有听生命的话，好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不可以伸冤的，不能伸冤，就是我有委屈了。我也向神祷告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伸冤是在神，神会替我伸冤。我委屈了不要紧，我宁肯谦卑一点，我宁肯容让一点，忍耐一点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，爱的时候就是凡事宽容，对不对？凡事忍耐，你看。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能够宽容那个忍耐？因为他看见有一位他认识的这位神，他相信的神比一切都高，比万有都大，神知道就可以了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说，你们祷告要回到内屋去，我们的祷告不是祷告给人听的，所以你就父在暗中查看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在暗中查看，我们施舍也不要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在暗中做给父看，父在暗中查看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记好一件事情，我的父在暗中查看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的父也是在暗中查看。主耶稣做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告诉他的，他做暗中查。因此我们的道德标准比任何宗教的道德标准都高，都高，因为父在那里查看。啊，感谢神。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讲到真理的问题了。既然你有，我们有了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真理，底下就讲真理就能够叫我们自由，真理叫我们自由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真基督徒的自由是和真理连在一起的，你千万不要和外面的事情连在一起。有的基督徒讲，我现在要去反对同性恋，我要去游行，那是我的自由，那么就你一定要看见自由是和什么连在一起，和真理连在一起。你有了真理，你就有了自由，不在乎你外面去不去游行，那个自由乃是你里头有真理，你里面就很自由。所谓的自由就是没有捆绑。什么叫做不自由？不自由就是被捆绑，被辖制了，这就没有自由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到了一点这个犹太人的捆绑没有自由，就是我们讲义的59页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了神的话就有了真理，有了真理我们就有了自由，就不会受捆绑。那么我们看犹太人所受的捆绑有哪一条？第一个就叫律法的捆绑，他们是受律法的捆绑。第一个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他们把那个妇人带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说摩西吩咐把行这样事的人用石头打死，这个叫律法。因为他们有受律法，他们就在按照摩西说的话去做，所以摩西说的话就把他们捆绑起来了，就捆绑起来了。摩西怎么讲，我们就要怎样做，我们就要把他打死。你看他是受这个律法的捆绑。第二个，他们认为安息日不能行善事，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 他们就觉得你违反了安息日，所以安息日对他们也是一个捆绑，对犹太人是捆绑。那么因此我们要在这里看一件事情，就是外面的律法就成为犹太人的一个捆绑了，他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捆绑，就是说因为他们有捆绑，他们就没有自由，没有自由，因为他们要去守这个律法，外面的律法。所以在许多的事情上，他们的良心要控告他们。为什么控告他们？因为他们觉得我没有守好律法，律法上做的事情我没有守好，要控告他们。他们里头没有平安，他里头没有平安，受控告，他就没有自由了。一个基督徒，你有神的真理，你是自由的，你里面应该是平安的，是喜乐的，是没有控告的，你这是自由的。